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九到第十二节。请大家打开你自己的圣经，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九到第十二节。如果你用教会的双行本，是第317页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九到十二节，打开之后请听我读出。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虽是怎样说，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，而且近乎得救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，竟忘记你们所作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献的爱心，就是先前事后圣徒，如今还是事后。我们与你们各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，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，一直到底，并且不懈怠，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师。
麻烦姊妹们是诗班那边的窗似乎在那个投影清楚一点，好，麻烦。有个大学生，他当毕业之后就去到中学当老师，因为初人为师，所以对教学非常认真，对学生期望很高。咁佢就教中午嘅会考班历史科，见到嗰班学生系懒洋洋，就快会考都唔认真去读书，全无呢个危机感。咁呢个新任嘅老师每次上堂嘅时候咧，一开始就花十分钟去教训呢班学生，警告佢哋唔能够继续咁懒惰，要用功读书。不过佢发觉咧，无论他怎样讲，这班学生都听不入耳。于是他就想一个更严厉的方法，就是测验的时候出的题目很深。结果就有大半班的学生不合格。当老师派卷的时候，是用甚至二十分钟的时间去教训这班学生，斥责他们。以你们这样的水准会考是十肥佬的。咁希望學生們係知恥近乎勇，努力啲去讀書。點不知呢個教學方法就行唔通喎。無論佢點樣係警告教訓都冇效，學生毫無進步，而且每況愈下。所以呢個初出茅廬嘅老師係非常嘅氣餒。有一日落堂嘅時候，就有個同學同老師咁講話：阿 Sir， 我想放棄，唔讀你呢科啦。老师就觉得很奇怪，因为这个同学都挺勤力的，对历史资质都不错，就问他为什么你读得好地地就想放弃这科呢？你是不是对历史是没兴趣呢？学生就说不是，你教得很好，而且我对历史都挺有兴趣的。但不知为什么呢，无论我怎样用功读书都是肥佬，无论我怎样勤力都是 不及格，所以我怀疑我的资历是有问题。因此我就想着要放弃了，不想一路读下去，越读越差，越读就越沮丧。那学生这番话对老师是一个很大的提醒。那老师想了一阵就说，我明白你的困难，不过呢你不要这么快放弃，试多个月，一个月之后如果成绩都没有进步的话，然后才放弃。在这个月内你有什么问题，你随时来找我吧。那就在这个月老师改变他的策略，每次测验的时候就稍微放松一些手，而且呢是送分给学生，加他们每人二十分。但是当派卷的时候，个个成绩哇都很好，他不再骂这班学生了，反而是称赞他们。今天我非常的开心，因为见到你们过这个月来的努力是大有成果，突飞猛进，所以我相信你们今年会考呢一定会有好的成绩的。经过这番鼓励之下，全班同学就成绩大有进步，脱胎换骨， 那年的会考大部分他的班学生都合格，而且还有几个是拿到 A 的甲级的成绩。所以这个老师他学了功课，原来鼓励是一个更好的教学方法。这个人很需要鼓励，但是上一代的中国人我们多数都不懂得鼓励。例如当儿子的成绩是表现优良，成绩表的时候有很多是 A 的时候，阿爸就不懂称赞他儿子，反而警告他儿子说，不要这么牙刷，你成绩这么好是你好彩的，要醒定一点。儿子听见当然是没什么忍，因为明明全班当中考第一，阿爸还说他只不过是好彩。人是需要鼓励，在人生的道路上面，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失败，有很多的挫折，所以带来失望、沮丧、失去自信、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会想着放弃。如果在旁边有一个人扶你一把，不是责备，不是嘲笑，不是轻视，而是鼓励，你就可以很快爬翻起身，甚至是屡败屡战。有名的心理学家Dorothy Notte， 他就讲到儿童成长一段很精彩的至理名言。他说，如果儿童生活在批评的环境当中，他就会学习了指责；如果儿童生活在敌意和斗争的环境中，他就会学习了暴力和动武；如果儿童生活在轻看嘲笑的环境中，他就会学习怕事难为情；如果儿童在生活在羞辱的环境当中，他就会学习内疚；如果儿童生活在宽容的环境当中，他就会学到什么叫做忍耐；如果儿童生活在鼓励的环境当中，他就学习到什么叫做自信；如果儿童生活在公平的环境当中，他就会学习了正义；如果儿童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，他就会学习了信任他人；如果儿童生活在欣赏和接纳的环境中，他就会学习到自爱和珍惜自己；最后，如果儿童生活在友善的环境中，他就会学习到什么叫做爱。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，我们懂不懂得鼓励呢？中国人说，棒下出孝子，严师出高徒。我们常常怕赞慰人，但事实上往往是相反的，鼓励和欣赏呢可能是更高超的教学方法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在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八节，我们上次所读的经文没错，他是用很严厉的话去责备读者这班信徒，提醒他们，你们千万不可以离经半道，不可以叫耶稣重钉十字架。但他懂得什么叫做先打后锡，所以来到今天的经文，他的语气就完全改变了。作者他从今天的经文，我们看到他怎样去鼓励信徒，使到信徒能够有进步。第一段我们看到作者他怎样去对人注意，从他两个的称呼，第九节他称呼这班的信徒是亲爱的弟兄们，和十一节他称呼这班是你们各人。我们看到作者他怎样去用称呼来到鼓励弟兄姊妹。留意在全本希伯来书里面，只有第九节这段经文是称呼读者为亲爱的弟兄们。其实原文只有亲爱的这个字，弟兄们是中文圣经加上去使我们明白的。亲爱的这个称呼是很温馨、很亲切、很 warm 和 personal 的。作者刚刚在上文用严厉的责备斥责之后呢，改为一个温馨亲切的语气来到 称呼他的读者，带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信息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到，我这么严厉来到责备你们，不是因为我喜欢闹人，不是因为我是以闹人为快乐之本，我闹人是越闹越心痛的，是因为我爱你们，所以先用严厉的话去警告，但跟着就用温柔的说话去鼓励去安慰。我们做父母，我们做老师，在教会做领导，我们应该学习这个的真理，就是当我们责备儿女、责备学生或者提醒弟兄姊妹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如果我们骂人骂到心花怒放的话，那我们就应该收口了。但如果我们骂人的时候是心痛的话，那样就可以酌量的去讲几句，因为这个是切肤之痛，骂完之后打完之后就要安慰，去轻轻的抚摸，向他们解释为什么爸、为什么老师是这样责备你们，要他们心里面得到安慰，得到明白。而第十一节希伯来书的作者称呼信徒是那个意思，第十一节似乎有些很沉气，说我们愿你们各人，这些我们你们各人的字似乎是我们认为是没什么意义的字眼，但其实如果留意的话，原文你们各人是指到每一个的个人，不是成班，不是一堆人这样来讲，他不是对着成班信徒讲这番话，他是对着读者的每一个的个人来讲，就好像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七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，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啊！原来神是按照我们的名，即是按照我们每个个人的特质性格来到认识我们，就好像上帝创造天上的星星一样，神甚至知道每一个星球的名字啊。当然神做亚当夏娃，神做我们每个人的时候，是照他的形象做，是有我们的特性，神做每一块的雪花都不会重复，都是特别的，不是好像看医生的时候，医生看那个病人只不过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个案，或者你去到公立医院排队看医生的时候，只不过是一个病人一个的号码，所以老师看学生的时候，不是单单看一班学生，而是看学生里面的每一个人，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讲例子，这个阿 Sir 他对那个想放弃的学生一个的鼓励。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，我们不是看人为公司里面一个员工或者是一个顾客，或者是一个 number 一个号码，或者信用卡银行里面一个户口，我们看每一个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，有思想、有感情、有血、有泪的一个人。在今天的社会，人常常是被 depersonalized， 是非人化。在世界上呢，在别人的眼中，特别是做生意的商家里面，看我们人只不过是顾客、是员工、是赚钱的工具。今天就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关系又怎样呢？是不是觉得去教会主日来到教会崇拜只不过看戏一样，看完就散场各散东西，毫无沟通？或者我们是否心里面感到弟兄姊妹好像作者所讲的，亲爱的弟兄们姊妹们，不是客套的话，不是虚假的礼貌，不是单单为了应酬。我们是否看到教会只不过是一大班人，还是注意到 狗乱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弟兄姊妹。今日你见到弟兄姊妹，你会唔会留意到佢心中是否有咩困难，有咩心痛？是否需要你嘅鼓励，需要你嘅欣赏呢？作者唔单止对人注意，希伯来书嘅作者第二方面，佢对人嘅信任，第九到第十节讲到话：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虽是这样说，我却深信你们嘅行为强过这些，而且近乎得救。作者系对信徒有一个深信。深信呢个字值得研究啊！原文叫做 pistol。呢个字嘅意思就系话，经过检视衡量证据之后咧，我确信，我深信，我系完全被说服，我系服咗。因为作者对信徒系有深信，究竟佢深信咩咧？圣经继续话：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，而且近乎得救。中文的近乎得救这个字似乎翻译得不是太清楚，令人误解啊。深信这个字英文就翻译做 accompany， 即是陪伴着或者是紧紧跟随着的意思，原文 echo。作者是深信读者，因为他们已经清楚得救，而紧紧跟随着得救后边呢，就是好行为得救的果子。好像雅各书所说，信心又有行为，圣灵所结的果子，能够许了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都是得救之后圣灵的工作。好多时候我们对人的信心信任不够，有时我们叫人做事的时候，我们因为信任不够，就看到实在人家的膊头后面是要嘟嘟促促的。第十节就解释说，为什么他会这样深信呢？因为神并非不公义，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献的爱心。神不是不公义的，神不是看不到，神不是盲的。你在明处所做和在暗处所做的事，神都看到，或者人看不到，眼大看个轮，没有欣赏，没有称赞，但是神看得见。好像登山宝训耶稣所讲到的，你禁食祈祷，你施舍，你那个祷告生活，没人见到，但是神见到。你怎样行事为人，你做事那个动机啊，神是看得一清二楚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不单止我看见，神都看见两样。第一样就是你们所作的功，第二就是你们因为耶稣的名所献的爱心。这个爱心就是事后圣徒。什么是所作的功呢？原文是 singular 单数的。所作的功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就讲到说，因信心所作的功，单数。这个功是通常是指到神救赎那个工作，因为信心而得救，因为信耶稣之后生命得改变。作者说，虽然你们不完全，还有可能一些的坏习惯改不了，还会软弱跌倒犯罪，但希伯来书的作者作为一个牧者，他说我和神都看到你们信耶稣之后生命怎样改变。所作的功不单止这样，而且因为你们信心所作的功，你们就因为耶稣的名显出爱心。这个爱心的表现是什么呢？就是事后圣徒。前几个礼拜陈伟传道添Timothy Chan 在我们中间所讲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爱是一个侍奉，两个侍奉，一个做事的侍奉，另一个是事后的侍奉。做事比较容易，事后人比较难。 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够认怒，但是不能够认怨。人一两句说话，我们就不捞了，不做了，不做了，放弃了。这里讲到因爱心，因为对神的爱，对人的爱，而侍候圣徒，不单止做事，而且是服侍人那个时候，好像 waiter 企台那个时候。而这个时候的侍候圣徒，在圣经那个背景，是指到耶路撒冷有一班的圣徒，当时他们穷啊，没饭食的饥荒啊，所以其他的弟兄姊妹就筹一笔钱去帮助他们，不是笼统的，得把口讲的，而是实际的行动，去帮助这班有需要的信徒，切身的需要。他们不单止用金钱去帮助耶路撒冷这班弟兄姊妹，亦很可能包括一些的体力劳动啊，搬台搬凳啊，洗地啊，或者是探访啊，探病啊，等等，侍候圣徒。留意圣经话，他们先前侍候，如今还是侍候。有先前，仲有如今啊！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榜样。可能呢班希伯来书读者嘅信徒，佢哋初信主嘅时候好热心侍奉，去侍候信徒，后来或者冇咁热心啦。有少少失去咗嗰个兴奋同埋热情啦。侍奉有时开始嘅时候一窝蜂，系威系细，好热诚嘅。但系嗰阵时一段时间之后，嗰种嘅兴奋可能系失去咗啦。但系失去咗呢个兴奋、那个新鲜感之后，系咪就唔 do 啦、唔捞啦、唔做咧？圣经话佢哋。如今还是时候啊！这个是值得我们欣赏和学习的。他们并没有放弃，他们继续去侍候信徒啊。可能没有了初头那种的新鲜感，没有了那种的满足的喜乐，但是他们不会断绝去侍奉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很多时候当信徒一软弱，灵性稍微冷淡的时候，第一样放弃就是什么呢？不侍奉了，不再做了，不再帮助人，以前帮助，现在不再帮助，什么都不做了。让我们从希伯来书的读者那里去学习，虽然侍奉或者没有以前那种的兴奋、火热、新鲜感，但是仍然坚持的。这个因为有信心，所以继续坚持去侍奉。这个因为我们爱神爱人，所以继续坚持去侍奉。心里面我们知道，就算人看不到，神看到的，神看到的。因此我们做父母或者做主学的老师，在教会做职员，我们需要懂得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去鼓励学生，鼓励儿女，鼓励信徒，而鼓励其中一样就是信任。第三方面，希伯来书的作者怎样鼓励呢？就是对读者有愿望，有期望，对人的期望、愿望。十一、十二节话，我们愿你们各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，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，一直到底。愿在和本，单单这个字很有意思。愿望有个爸爸当他的仔高中就快毕业的时候，他就跟他的仔说，将来你读哪个大学都不要紧的，Rutgers 都没所谓的，就算不是什么有名的常春藤 Ivy League 名贵高级的大学，只是普通的大学呢，爹地都没所谓，只要你开心心俾心机读书就好了。爹地以为自己都挺开明挺开通，但仔听了之后似乎有些不高兴，就说，爹地 你是不是放弃我呢？是不是对我毫无期望呢？其实做父母对儿女应该有期望，做老师对学生应该有期望，九领袖对信徒应该有期望，神对我们一样有期望。和本这个愿字在原文 epithumeo 是一个很强烈的欲望，强烈到什么地步呢？好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，当他浪费所有资财之后没有饭食，去打工，去喂猪， 去做一些最低微的工作，见到猪有得食，自己没得食，真是很恨不得的。圣经说恨不得食猪食那些的豆合猪兽来到充饥，恨不得就是 epithumeo 怨这个字，恨不得我可以食到猪食那些猪兽，好过挨饥抵饿，个肚咕咕叫，个饥饿。愿望期望就是恨不得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信徒一个恨不得强烈的愿望，愿望什么呢？这个愿望就是一个很深厚的感情，一个深厚的期望，愿望他们显出这样的殷勤一直到底。愿望 这班希伯来书作者，希伯来书读者那班信徒，每一个的信徒都能够殷勤，而且这个殷勤一直到底，不是五分钟热度的殷勤。愿望他们对主耶稣的信心和众圣徒的爱心，事后圣徒不是一时冲动，乃是一直到底。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常常忽冷忽热，不持久，五分钟热度。我们对神的信心，对人的爱心，五分钟，一讲到读经运动，集体灵修，彼此鼓励，传福音，建堂，非常积极，热心，兴奋，新鲜，五分钟之后就冷淡，冷却，不持久了。所以作者希望信徒，期望信徒，恨不得信徒能够殷勤一直到底。而且另一个愿望就是愿望信徒十二节，并且不懈怠。不懈怠，懈怠这个字呢，希伯来书前面的五章十一节就早已经用这个字，就是讲到是听不进去啊。听不进去 ，nophros 呢个字系即系话病猫啊，冇兴趣啊 ，lazy in ears 啊，好似病猫一样懒洋洋，唔想听，听唔入。好似啊，中国人、广东人话我哋好似隔夜油炸鬼，冇咗嗰个热诚，老油条，英文就叫做 dead wood。你在讲台讲什么呢？他都听不入耳，听不进去，没反应。我听到听了三十年、四十年，很多名讲员我都听过，唐绍荣我也听过， Rick Warren 全世界中外最有名的讲员我都听过，所以牧师你未开口讲什么我都估到了。但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听进去？我们听过，听不进去，听不入耳。这个就是教会里面其中一个问题。希伯来书作者就说，我期望，我恨不得，我愿望你们不要做老油条、油炸鬼，做病猫，不要懈怠，要肯受教，听得进去，所以生命才有长进。第三个愿望，作者愿望信徒十二节话，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这个就预先讲到第六章 下半章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班的信心英雄榜，尤其以亚伯拉罕为例，凭着信心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吾尔，去到神的应许之地。出去的时候亚伯拉罕都不知道目的地是哪里，好像你揸车没有 GPS 没有地图，神说你向前行啦，我叫你转左就转左，转右就转右，目的地是哪里呢？你不需要知道，你只需要知道我呼召你去应许之地。这个是凭信心的。我们这有首诗歌，因着信离开吾尔，因着信献上爱子，因着信全力找住天使。因着信，我们看现在生活这个世界，我们只不过是客旅的，是寄居的，甚至我们看自己不是永久居民在这个地球村上边。客旅和寄居即是说我们是住短期的，就快要走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所揸住的地契啊，我们这间屋可能是几十万、一百万的豪宅啊，我们揸住这张的股票啊，我们在银行里面存好多的金条啊、户口啊，几十万、几百万，只不过是过眼云烟，好像翻简铺。你见到呢，在空气里面飘下飘下，哇，闪闪生光，好漂亮，但是很快就砰一声就没了，就会消失的了。我们应该效法那些凭信心承受应许的人，好像亚伯拉罕一样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继续讲到，当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死的时候，得到应许之地未呢？未啊！他们存着信心离世死去，但他们为了要得着天上更美好的家乡。今天我们在世上，我们都是要存着这个信心去承受应许，或许当他们离世的时候，当我们死的时候，我们两个裤袋是空空如也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我们将要得着天上神为我们所存留的基业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这样的鼓励，信任和期望他的读者信徒凭信心奔走今日的天路。今天我们怎样应用这段的经文呢？不一定是好像传道人放弃世上的职业，或者宣教士去到远方，去到非洲，去到南美洲当宣教士，这样来应用。今天我们同样可以应用这段经文，在我们的家里面，我们先学习对我们的丈夫、我们的太太、我们的儿女，甚至年老的父母，学习是多些的欣赏，多些的鼓励，多些的称赞。吃完一餐饭之后，不是经常去批评说太咸太甜，不是轻看，不是审判，不是批评我们的儿女生嚿叉烧好过生你了，令到家人沮丧，惹儿女的气，没有斗志。在教会我们可以去学习多些的留意，不是一大班人，不是戏院里面散场人山人海，又注意到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他们或许有什么难处，有什么需要，或者我们可以尝试每个礼拜打一个电话，不需要多，或者发一个电邮去问候，去关心弟兄姊妹，或者尝试一个礼拜里面两三日，你为教会，你见到弟兄姊妹有什么需要的，为他代祷，让我们今天成为一个鼓励别人的人。请我们同心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指标，教导我们学习怎样鼓励人，正如你鼓励我们一样。 使我们的生命，使弟兄姊妹的生命，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学生都能够成长。祈祷交托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